大家好，欢迎收听执行者，我是 Joy， 目前在多伦多过着朝九晚五的设计师生活。这个节目始于我对国内工作环境的一种强烈的窥探欲和好奇心，更准确来说，精英小人物这样一个特别的群体非常吸引我的注意。他们是别人家的孩子，报纸上常提到的城市精英，他们有着良好的教育，不错的收入，但是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他们又似乎非常的渺小且平庸。我很好奇他们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子，他们对于这个时代的理解，他们的梦想与行动力，我想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基于这样的初衷，本期嘉宾我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字节跳动的王杰希。目前他是在字节跳动的研究中心里面担任高级工程师。
对，所以说我就后来就想了很久，然后就决定去了字节跳动。后来就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它确实是一个发展非常快的。我当时入职的时候，整个公司做技术的只有几百人，那现在其实肯定是超过5000人了。你要从一个生态学的角度上来说，这就是所谓的自适应吧，就是它就是一个生态，中国它现在就是一个生态，这个生态它会发生很多很多你想不到的事情，但是这就是它在自我的适应当中。
我和王杰希大概是在16年中旬的时候认识的，那个时候他还是在一家叫 Hulu 的公司做实习生。我当时是想去 Hulu 面试，然后希望去那边工作。那简单说一下这家公司啊，就是 Hulu 听起来土土的，但是其实它是美国一家做的很风生水起的一家流媒体公司，就很像美资版的那个爱奇艺啊，或者是优酷啊、腾讯视频这样的一个初创公司吧。Hulu 的总部呢是设立在洛杉矶，但是它在北京有一个非常大的研发中心，其中就聚集了非常多清华北大非常厉害的这种顶尖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来帮他就是做科研这些项目。所以 Jesse 他在研究生期间呢，他去了两家公司实习，先是到了微软的亚洲研究院，然后之后去到了 Hulu。但是呢，他最后却选择了当时就是名气完全不如前两家的这个今日头条，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字节跳动。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就是在他加入这家公司之后的2年，这家公司竟然就从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互联网公司一跃成为已经超越 Uber 的这样一家全球独角兽巨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2年前他是怎么样去有这样的一个 vision 去看到这家公司的成长，以及他自己的这个人生规划是怎么样去符合他当时的这样一个选择呢？我觉得还是蛮期待他的分享的。刚刚说你在 Hulu 拿到了那个 return offer 嘛，然后为什么最后会选择说不考虑再留下来呢？
当时其实还蛮想去 Hulu 的，说实话，其实我几乎都快要去了，然后因为跟那个团队，跟我实习的那个团队的那些人当时也处得也蛮开心的，然后而且这个公司也还挺好的，就是它是一个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一个公司吧，它里面的那些员工其实就素质都非常高的，然后薪资也还挺不错。其实我也一直觉得我会去的，然后直到快要临近毕业的时候，当时字节跳动那时候还公司名都还叫今日头条，打电话问我说要不要去聊一聊。其实我一开始都没有注意的，因为我之前对这个公司并不是很关注，觉得他们听起来就不是特别的体面啊。他当时是这么一个感觉的，然后我就随口说我最近没有时间啊，要不就下周再看看吧。其实我当时也没有什么事啊，只是我并不是很想去面，也不是很想去聊。结果到了第二周，他真的又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当时确实也没什么事，我就后来想想，那就聊聊就聊一下吧。 然后面试的时候我也其实也没有怎么准备了，就非常的随意的就去了，当时就一下就面了五面啊。后来那个 HR 过了几天就跟我讲说我面试的非常的好啊，说其实给了我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定位吧，就给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 offer 吧。
嗯哼，你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就是这个 offer 它具体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哎，要不然就去这边吧？
它通过金钱其实就可以量化出来，然后就那个时候还算偏早期吧，所以说会有一些期权的一些激励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嘛。而且它没有上市，还有发展潜力，而且很多业务正处在一个要爆发的一个节点上，然后我就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机会。
你去面试的具体是哪一个部门呢？
是做那个视频相关技术的。对，现在相当于是我现在的这部门，只不过那个时候还比较的早期，定位比较的那个模糊，然后我们现在只不过分工会比较的细致。
你觉得字节跳动和你之前待过的那个微软和 Hulu 会有什么不同吗？
对，实习的时候觉得他们确实是这种组织架构其实有点混乱的，就说很多工作其实也挺模糊的，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公司会有一些发展，因为我当时能够感觉到大家其实处在一个很多东西都跃跃欲试可以能够做出来的这样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和在呼噜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呼噜其实这事情就已经确定了，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大家就按部就班的做。其实说实话，工作也蛮清闲的。在字节跳动，感觉到大家好像都在做一些没有的东西，就是说没有出现的东西，或者是说在把现在有的东西也变化的非常的快。整个节奏非常快啊，大家的工作节奏非常快，招人的节奏非常的快，就感觉整个公司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轨道上面。我当时就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发展机会吧，就是觉得毕竟我从他这个公司身上我看到了增长的空间和自己快速成长的一个机会。对，所以说我就后来就想了很久，然后就决定去了字节跳动。后来就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它确实是一个发展非常快的。我当时入职的时候，整个公司做技术的只有几百人，对，现在其实肯定是超过5000人了。
其实最近我在去了解你们公司的时候，我有读到这样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吧，就是说字节跳动其实在今年的员工总数，其实已经较去年或者前年已经是翻了一番了。那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里边大概只有5000多个人是，软件工程师，但是剩下的大概是因为总共是4万多个人嘛，大概有2万以上的员工其实是在内容审核或者是广告销售这一块的员工。那就是对这样一个员工比例，你是怎么看的呢？
具体公司有多少人我其实没有一个很准确的一个概念，但他们的新闻里面的东西大概是对的吧，大概是真实的情况，就是公司现在大部分的人是销售和那个审核，因为公司产生了海量的数据，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有今日头条，有抖音，有火山小视频，有西瓜视频，还有一堆的你可能没有听过的一些 app， 他们每天产生了太多太多的信息，光是一天上传的视频都可能都1000万个视频给你上传上来，然后一旦有一个视频是违规的，会有一些什么黄赌毒的一些东西的话，或者就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给传播出去的话，就会对公司形象是特别大的损害，而且会被有关部门治理的。所以说我们公司以前也吃过很多这样的亏，所以说就必须要做好审核这一关。然后因为确实数据量太大了，就是说就你想啊，现在每天玩抖音的多少人，就可能你现在你不在中国你不知道，现在中国每天是有超过2亿多人在玩抖音的。
对， 好像你刚才说到他的海外的部门，在美国这边也非常火，
对对对对，在美国在海外也有几千万人在玩这个东西，他每天的数据量太大了，所以说他需要特别多的特别多的人去审核他。然后我们公司其实已经开发了很多很多机器审核的一些算法，就它可以自动识别，但是因为准确度还不够嘛，所以说还是要人为的去审核去配合的，所以说就需要特别多的审核，这是审核啊。那销售的话，是因为公司现在主要的盈利的手段是广告，然后广告的话需要去对接海量的需要去投放广告的人，他们可能是很多很多的公司或者是一些个人，他们需要在上面做广告的话，就需要有人去对接，需要去推销我们的广告平台，去面对这么多的客户，所以说销售的人也是非常的多的。
就因为你刚才有提到说，现在字节跳动旗下有非常多的各类的公司，包括最有名的今日头条，然后抖音什么，然后你之前加入字节跳动的时候也是当时它的名字还叫今日头条嘛，那所以你是在就你们公司的这种架构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软件工程师，你是去支持不同的这个他们这些产品的技术呢，还是你是专门在一个比如说特定的产品下面来去专门 focus 在一个技术上面去负责
啊？你这个问题提的还挺好的，就是说你连提出这个问题啊，证明就是说你是对这种互联网公司的这种组织架构以及这种技术的这种和技术和产品它怎么样去磨合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有过一些思考的。这样讲吧，就是说在我们公司其实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就是说在一个产品下啊，就专门为这个产品服务的技术群体啊，就技术工程师群体是有的，而那些为所有的产品都服务的技术工程师也是有的，比如说他做一项技术，而这个技术可以用到所有的产品上，我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就比如说抖音，他们会有专门的做抖音的这个部门，他们的那些人基本上就是为抖音服务，他们就是做抖音的这个产品。而我们所做的是，我们是做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普适的一个技术，它可以服务于字节跳动旗下的若干个产品。
对，然后你刚才说到你之前在Hulu，你是负责做它的播放器的，专门做这个技术。
啊，对对。对对，其实我现在的工作也是做视频算法相关的，然后就是我现在具体做的事情是做那个视频压缩的，就是我现在是做那个 next generation video compression。
天哪，我突然想起那个你有看过那个硅谷那个
Silicon Valley？
对。
对，就是我现在大概就是那个，就是里面的那个男主角，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 Richard
扎的那个，对，就
对对对，
我也忘了他叫什么了。天哪，哇！所以你是就是做，比如把一个视频压缩，它原本有两个 G， 你最后把它压缩成20KB 这种吗？
啊，那是不可能的。
最后压缩的只剩下文字。
那是不可能的，那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你看那个，即便是很夸张的那个 Silicon Valley， 你去看它其实也就可能也就压缩，就可能也就那个压缩到以前的一半嘛，就可能是这样。
理解。那就平时你会合作比较紧密的部门是什么？因为你刚刚说到你跟各大产品都会，就是都会，只要视频有关，都会用到你的这项技术嘛，对吧？
对，因为其实你要做视频压缩的话，你想字节跳动现在旗下这些产品每天产生1000万个都不止的视频，我们要把这些视频都去做压缩嘛，所以说我们需要去和云计算的平台去打交道嘛，然后我们就利用他们的平台去做这个压缩嘛，因为压缩这件事情是需要很大的计算量的。对，
就云计算这个在你们内部的这个部门嘛，是这样吗？就你们是
对，是有相当于是有这样的一个平台，专门有做这个平台的人的
啊。
我们现在去利用他们的平台去压缩这些视频嘛，然后对，我们还要在那个比如说我们要在手机上面能够去播放这个视频，就相当于 你压缩之后你还要把它解开嘛，对吧？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跟播放器跟移动端的人打交道。对，
嗯，一般他们会给你那种就是 deadline 之类的东西吗？
一般不会，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靠自觉的，是自己去推动它的，因为你需要把这件事情做成，然后它才会成为你的工作的产出嘛，才会成为你的工作的成绩，所以说大家其实都比较的 push 自己去做出一些东西，或者就是说一般都不用去提一些 deadline， 大家都其实还是算是比较的积极去推动。
那我听起来我感觉你的这个部门比较偏研发，对不对？
就是比较偏研究吧，你可以这样讲。
嗯，就是最烧钱的那个部门就对了。最近996这么火，然后你刚刚也说到就是在之前的那些实习的外企，你觉得会比较清闲，大家都比较友善，然后现在来字节跳动它是一个节奏非常快的一个地方，那包括996字节跳动也就是榜上有名吧，算是就是这一点的话我很好奇，说你平时就是加班多吗？
怎么讲呢，就是也还好，就是我们是每两个星期会加班一天，然后晚上的话走一般回家的话都是9点以后吧，对。但是我们早上上班的话是10点到10点半才上班。
所以是10点到10点半。那你平时一般加班你是就不能说加班吧，可能这是你们的比较就是正常的一个作息时间啊，就是那这样的话一般你是怎么分配你的时间的？
因为其实我们和很多其他的同事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做新技术的，这个新技术它是什么时候做出来，什么时候要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没有一个预计，就是说反正就是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它，就你就自我驱动去做它。然后但像其他的做和业务相关的同事，他们就会有所谓的一些约束，这周要上线这个东西你就要做出来，或是因为他们能够做的东西都是这个肯定是能做出来的，只是说你什么时候做出来，因为它不涉及到一些新的技术，其实就是说纯粹就是跟着业务走嘛，当然这样也是一种工作的方式，只是说我个人更喜欢做新技术，所以说我选择来做现在的事情。
你觉得你们公司的内部文化是什么？
其实有很多的，我们公司有喊了很多的口号啊，叫什么字节范儿，但喊口号只是一个官方的一个说法。我觉得字节跳动这家公司就是一个比较的 push， 大家都比较有追求的一个公司吧，就是大部分人还是比较的上进，想要去创造一些或大或小的一些东西，不管你是做技术的或者是做运营的做产品的，他们都是这样。这个是我感觉我跟很多在其他的公司不一样，因为其他的公司我感觉大家没有那么去那个 push 自己，尤其是在外企你能够感觉到大家其实都是非常的随和，并不去计较很多的东西，但是在字节跳动你会看到有很多人他晚上10点钟都不走，然后甚至周末的时候你去公司都会有人主动的去公司加班，他们就是为了做出一个东西来。最近在国内流行的一个比较俗的不太雅的一个词叫做奋斗逼，
奋斗屁，
奋斗逼就是比较俗比较不雅的一个词，就是大概就是
苦逼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吧，在那个字节跳动。对，
你觉得这个和行业有关系吗？因为你说到之前是外企，但是好像现在网上普遍关于互联网的公司吧说法都是大家都很拼，然后都是9点10点下班，然后我之前好像还看到说如果你9点之前下班别人都觉得你很奇怪，就是没有人敢9点之前，就更像是一种公司文化，说没有人敢9点之前走这样一种。
我觉得其实并不是，就是说我觉得在我们公司的话不是说大家迫于压力不这样，而是大家自己就觉得好像有很多事情做不完，就想多做点事情而这样，而不是说迫于说我看到你没走，看到他没走，然后我就不好意思走。
那这么说的话，你看你平时加班当然可能你不认为是加班，就是工作这么忙，你会觉得平日里你是怎么学习而且去这样确保自己的自我的成长？
我觉得我 最近一两年的规划来说，就是在我做的这个技术上面造诣高一点。那所以说其实我的工作和学习是一样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做的都是比较新的技术，我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学习，学习的时候就是在工作，这两个是完全结合了。
理解。所以你觉得你现在其实好像还是在学校做那个学校的项目一样，其实
对对对，好像都是在探索一个东西，在做实验一样。对。
嗯，那其实这样的，我觉得这样一份工作其实还蛮不错的，就是你又有热情，然后就是公司也在往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去走，然后你自己也可以学到你想要学到的东西。嗯，
对。
你在过去这几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挑战呢？就是在你在字节跳动工作的这几年的过程中。
啊，挑战就是把一个东西真的落地吧，把一项新技术真的在公司的产品上面用起来，还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就是我们可能跟那些做业务相关的技术的同事不一样，因为我们做的是纯技术，那我们要证明我们的技术是有优势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在产品当中去证明。但是实际的情况又很复杂，产品层面又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你要确保你的技术在产品上面用起来没有问题，而且是有收益的，这是一件蛮大的挑战。
在加入字节跳动之前和之后会有什么落差吗？
我觉得就是没有所谓的落差吧，很多地方都是超出我的预期的。从个人的发展上来说，我觉得我确实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吧。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一个那个落脚点去focus 在一件事情上面，这就像是一个归宿一样，就是说你不是一个很游离的状态，说今天搞搞这个，明天搞搞那个，然后你就真的找到一个问题去解决，找到一件事情去钻研，它减少了你挥霍自己青春的可能性吧。
你对就是这种现在特别就是什么都是跟互联网有关的东西，你觉得会有厌恶吗？就是觉得所有东西都是屏幕
啊，我没有厌恶啊，并且我还想买更大的屏幕，我还想买那个 iPad Pro。
我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有时候对互联网会有一种厌恶感，这种感觉主要是源自一种不安全的无力感吧，应该这么说。因为信息爆炸时代嘛。
对，是会这样，就是说不同的人他会有不同的感兴趣的东西嘛，就比如说你们，我才可能会对很多人文的那些东西感兴趣，也会对一些比较古典的东西，比较偏艺术的东西，人文的东西会感兴趣。然后互联网其实是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更加现代的方式去取代一些传统的东西，所以说他其实如果说有一些怀旧的情怀的话，他其实是对这种现代的这种东西不是很感冒的。就比如说英国人，就比如说日本人，他们其实在追逐这种新鲜技术方面并不是特别的热情。你会看到英国人他们用的手机都是一些比较老式的手机，然后他们包括他们的穿着打扮都是那种可能100年前的那种绅士的打扮，在一些正式的场合，就现在的这种流行的一些穿着啊，一些文化呀，他们其实并不是很感冒的。就包括日本啊，日本它为什么互联网行业是远不如中国的，他们其实之前做硬件做得非常好，但是其实进入到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他们是落后中国特别多的。是因为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没有这个需求，他们不需要去玩这些抖音啊，虽然他们现在也很喜欢玩那 TikTok， 但是他们就是没有人想要去弄这个事儿。但你有我们可以玩，但是我们就不会说天然就会去想的非常偏娱乐性的东西，或者是说偏那种新鲜啊潮流啊。他们觉得他们更加喜欢一些比较扎实的一些比较朴实的一些东西，而对现在的这些很快流行或者是又很快消逝的一些东西没有那么感冒。但是中国的互联网可能都已经经过了几轮了，很多东西来了又走了，然后又换了新的一波流行的一些东西了，这些可能这个过程在日本都没有出现过，就只是在中国，包括在美国都没有像中国这样迭代的这么快。对，中国其实在这方面是一个迭代的非常快的一个国家。
对，那你觉得在这样一个圈子里面你会感到焦虑吗？
我 我会感到不妥，就是我不会感到焦虑，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不好的，是不对的，或者是说是不长久的。就包括之前中国有很多人在创业嘛，现在进入了一个创业的浪潮，很多人其实做的东西，所以包括我们以前做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大家的需求，或者是说解决了一个伪需求，或者是说就是为了骗投资人的钱，然后就是去做很多的浪费资源浪费金钱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共享单车大战，然后到最后浪费了很多的社会的资源，就是现在也是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小小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但是好像我们也很无能为力的样子，就是没有办法去真正去做什么。
真正做什么呀，你就不用做什么呀，你就看这个看这个热闹就好了，就你就看它会发生什么就好了。你要从一个生态学的角度上来说，这就是所谓的自适应吧。
对，
就是它就是一个生态，中国它现在就是一个生态，这个生态它会发生很多很多你想不到的事情，但是这就是它在自我的适应当中。你想这些事情出现之后，哎，那现在这个创业啊投资啊这个圈子它就会很谨慎了。
嗯，
它就会变得更谨慎，它就是它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它就自我就是它就适应了。
嗯哼，
这是一个所谓的 trial and error 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你就看他们会发生什么就好了，因为他自己会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和 Jess 聊天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关于乔布斯说过的 connect the dots。其实作为局外人，很多时候我都会把别人的光鲜想象成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Jesse 他是北大的高材生，那他进入一个体面的大公司仿佛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他的生活其实是由很多小的节点所组成的。接下来的第二段内容， Jesse 将分享他所经历过的许多不为人知的失败，以及他如何在人生重要的时刻做出合理的取舍，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条路。
我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蛮没有目标的，其实是一个挺随意的一个人，当时就一不小心就早恋了，就投入了特别特别多的精力，然后不欢而散了。就刚好我又有另外一件事情也失败了，就是我当时就是因为对物理很感兴趣嘛，然后我就去学那个物理竞赛，然后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就是说一旦你拿到了一个什么奖之后，你就是可以那保送的啊，就是可以保送非常好的学校，最后这两件事情都失败了，就那段时间是非常的消沉吧，然后就度过了我的应届的高中三年，然后考了一个很差的分数啊。后来就是我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就想明，就好像是有，就是说有一点顿悟的感觉，就是说我觉得我的人生的道路难道就应该这样吗？就说这一步走的不好，然后就很有可能就是说就顺着这个路下去，因为你到了那个环境里面去的话，如果说你就随波逐流吧，你就随着这种周围的那些事物带动你的话，就是你的整个的发展可能就非常的平庸了。就是我突然就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第二天我就拿起书包就跟我爸妈说我要去复读了。
嗯，所以你想了一天就决定回去复读了。
并且我这一次确实决心非常大，这可能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很有决心的做一件事情嘛，之前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决心的，都是说比较随意嘛，但是这一次是我人生当中可能是第一次比较有决心嘛，就是说觉得我一定要弄出个事儿来。后来就开学了，就正式开学了，我的高四嘛，别人的高三啊。然后那个班主任就叮嘱我说叫我不要拖后腿就行，我就感觉到自己的极其的不被尊重啊。但是我这人自尊心确实非常强，一旦把我激怒了，然后我可能就要证明给你们看啊。然后我当时就后来就是一个多月之后我们就第一次月考啊，然后那次月考我就考了年级第一名，然后比第二名多了十分。
哇，那你也太能证明自己了吧。
对，就是当然也是因为我对，毕竟我是学过一轮的嘛，毕竟他们可能还刚刚进入这种复习的状态嘛，就是说但是后来 一些后来又有很多次的考试，我基本上都稳定在前五吧。
那你对第一第二这种东西会很追求吗？
就是包括你比如说你去读了高四这件事情，然后一直去影响你后面读大学，就是你会很追求这些名次吗？
我其实到大学我就没有真正意义上去追求过那个名次了，就是说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就是说是一种证明自己的一种目的，或者是说这件事情我是看中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要觉得我要找回以前没有找回的东西，但是也就一旦我把这件事情做成了就是说追求名次就不再是我的一个所谓的一种那个目标了，就是对，所以说我后来也算是有惊无险吧，因为我其实高考的时候也发挥的不是很好，但是后来也有惊无险的去了那个北大，然后对我其实我去北大之后我学的专业是一个，就是因为我当时分数不高嘛，所以说就是基本上就是调配的专业，然后就调配了一个叫什么环境科学，对，就是一个在北大非常小众的一个院系嘛，然后虽然说他们做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挺伟大的，就是要保护环境，热爱环境啊，为这个世界的环保事业做出贡献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很伟大，但是我确实是没有什么兴趣，就是我去学了之后就觉得就真的没有任何的兴趣，就真的提不起一点点的兴趣，后来我就在想那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了，然后我当时就想到了物理啊，就是因为我高中就是学物理竞赛的，然后我就觉得物理好像还可以，然后我去问了一下他们的情况我就放弃了，因为在北大的物理学院是非常非常牛的，就是里面的人全是各种竞赛得了金牌，世界金牌什么的，就是说我和他们的基础比起来太，就是说差得太远了，并且我大一的时候还不是他们那个院系的，然后就差得更远了。去学的话我觉得一个是压力非常大吧，第二个可能也不是我想做的事情，因为他们还是比较偏向于科研的，我觉得那就做一些偏向于应用的东西吧，然后我当时就看到了有个信息科学学院啊，然后就有两个系嘛，有两个比较大众的系，就是一个电子系一个计算机系啊，当时计算机系还没有那么火的，我本来想去学那个 WE 的，所以说其实当时这个事情我基本上就确定了，后来我在，因为他们转系的话需要考试嘛，我当时去考那个 WE 肯定是可以考过的，因为我其实跟着学了很多他们的那些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肯定是可以考过的，后来我就突然在转系考试前两个多星期吧，我就看了一些计算机方面的书，然后那些写程序的那些书，哎，我就突然发现我好像对这个还蛮感兴趣的，就是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然后可能就冥冥之中就感觉到好像自己跟这个东西很投缘一样，
就是有兴趣，
对对对，就是就那种就是一种感觉，就是说那种感觉就是说怎么形容啊，就是说你有两个选择 A 和 B， 然后你觉得你可能更适合选 A， 但是那个 B 这个选项它就一直让你念念不忘，就让你放不下，就是这样一个感觉，然后你就恍然大悟，原来你是更喜欢 B 的啊。然后我就是冒险去报了计算机系的转系考试，因为我没有什么基础嘛，所以说去考试的话就很有可能会挂的，就考两门嘛，一门考那个编程，一门考数学然后我编程那门课就考得特别差，就是考了30分，当然数学那考了100，
这个差距是挺大的。
对对对，然后那个系主任就之后找我们几个想转系的人去聊，然后就因为我们当时是有五个人报名的转系，然后他们计算机系可以收五个人，然后就只有五个人报，然后所以说其实理论上都可以去的，然后对，但是因为我确实是有点考的有点差，所以说他们考虑了一下，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要转系的话你就只能降一级啊，你就只能降到大一。
最后你接受了对吗？
对，最后我接受了，但是我最后提前了一年毕业，就相当于我还是以3年毕业了。对，
哎，怎么可以提前毕业呢？
其实学分修满了嘛，然后毕业设计也做完了。对，就基本上这是我大学本科的生活，就是转系嘛，然后加提前毕业嘛，这是我可能这辈子可以拿去出去吹牛逼的事情了。
非常可以吹牛逼，因为我之前好像听说有一个好像是北大法学硕士吧，嗯，他在北京开了一家米粉店，你有听过吗？你的师傅？
啊，我知道那个人。
嗯，
对，我其实知道那个，那个人，其实那个时候就2014年2015年的时候去创业的嘛，就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创业的人非常多，
对，
就是说在整个在北大里面就弥漫着一个浓浓的创业氛围。其实，在当时在北京，在中关村创业的人都非常非常多，就是说你可能你那个时候你不在北京，你不知道，就那个时候有多么的可怕。就是那时候是2014年啊，是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整个北京就弥漫着浓浓的创业风，然后搞了什么创业大街，就一个街都是创业主题的，有很多咖啡馆都是去聊投资的、创业的，然后还有很多项目在那里路演啊。啊，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其中之一了。
嗯，你也创过业吗？
对，我们当时其实就是其中之一了，就是2014年的时候。我当时保研了嘛，其实我们是在读研究生的同时去做的这件事情。
哎，那你能不能就是说一说你这个创业之路具体是怎么开始的？
之前不是有一个网站叫做人人网嘛，然后人人网大概就是2014年的时候就没有人用了，就是几乎是没有什么人用了。当时就是感觉大家都开始迁移到微信了，然后就刷朋友圈啊，其实没有人去用那人人网。然后我们当时还觉得校园里面需要有一个东西让大家认识，就出去玩嘛。当然我们就是美其名曰社交嘛，就校园社交嘛。然后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 app 现在已经下架了。
你那个 app 的名字是什么呀？
叫玩嗨，
就玩的嗨。
对
啊，
这个 app 就大概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去看到一些人他发的一些动态啊，他可以去创建一些活动，然后发一些动态，然后可以去加入一个群组去群聊，也可以加某人为好友，可以去跟他私聊，都可以，就是你可以看到上面的人，然后你也可以去加入一些大家去办的一些活动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 app， 就是说，而它是完全基于移动端的，因为我们就觉得以后所有的东西都会转型到移动端上面，所以说我们就直接相当于从人人网这种PC 时代的一种产品直接跨越到移动端的产品，它有一些什么定位啊，有那种很方便的即时聊天啊，然后对，就这些完全是基于移动端去设计的一些产品理念去打造的一个产品。
当时是有在几个学校去用的，就主要是在北京的高校，对吧？
对，北京的高校是北大，然后还有周边的学校，清华有，然后北京林业大学啊，这些就是离中关村五道口比较近一点的地方。然后对，
那其实也许你们还帮蛮多情侣
啊。对，其实我们当时还是促成了一些情侣的，然后包括我们自己的团队里面也有人是因为这件事情而找到了男女朋友。对，
那看来还蛮不错。但就是可能你刚刚说到就是说，哎，其实那可能没有去考虑说这个朋友找到之后那就感觉再用这个 app 就没有这个意义。
对，它是一个用户粘性非常低的一个，不是一个非常强需求的一个产品。其实有微信和微博之后，其实大部分社交问题都已经被解决了，其他的问题都是一些很小的问题，边边角角的问题，是一些用户粘性非常低的一些需求。所以说我们后来就想了很久，觉得确实是做这个事情成功的概率非常非常小，已经很渺茫了。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的用户其实活跃度一直都做不起来，然后我们后来就放弃了这个项目。对，
那这个项目整个大概花去了多少时间呢？
一年半吧，至少是大于一年半。对，一年半到2年吧。
然后你后来再去字节跳动面试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就是提到过这个创业项目呢？就是因为 字节跳动也是主打社交软件嘛。嗯，
有提到吧，就是我们其实是比较早的把一些工作之后的事情做，因为其实在学生时代很少人他们会真正的去那种全方位的去做一个项目，他们一般来说就是出去实习了，就是做其中的某一项技术。但是我们其实当时其实把整个软件都跑通了，它的整个软件的架构包括一些用户体验的一些细节的一些处理，我们其实都已经提前去做了，个人的能力还是有一些提升嘛，就确实是也是一个工作量非常大的一个事情，相当于也相当于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体验吧。
嗯，然后你刚才有提到说这件事情大概花去两年，确实是很多的时间的投入吧。那你觉得创业这件事情带给你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呢？
收获就是知道自己的边界是什么，也包括我现在的做的事情的选择，以及对我以后的规划，我其实对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说我擅长的做的一些事情，就是说并不是去做一些非常偏这种业务需求的一些产品，比如说你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它要涉及到移动端的这种软件开发，或者是说后台的这种数据交换啊，这种其实是一个非常偏业务的一种开发。
你什么叫做偏业务的开发呢？是否可以具体解释一下？
从一个比较粗浅的维度上来讲，它的技术含量其实并不是特别高。学过做软件的人，或者是说在业界工作过一两年的人，他们其实大概率都能够粗浅的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它需要的是非技术的一些东西，它需要的是你怎么去运营它，你怎么去推广它，或者是说你怎么去挖掘这些用户他的需求，去思考一些产品层面，或者是说思考一些商业层面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说我想说擅长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做这件事情做不好嘛，因为我们并不擅长做后面的那些用户的推广，或是说去运营这些用户，或是说去怎么去思考用户他的一些哪些需求。像现在一个产品做得很牛的话，它其实是一个产品导向型的人去把它做起来的，或者说是一个运营导向的人去把它做起来的。就比如说像字节跳动的抖音吧，它虽然说它也有一些还不错的技术，但是我觉得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它的产品的定位比较好，以及它的运营的策略也非常的成功，才使得这个产品做起来的。但这些事情都不是我所擅长的，只是通过这件事情我其实是明白了自己的边界是什么，这就是我可能做不到的地方，就是说并不是说我这个人 focus 的一些地方。对，
理解。就你会更知道自己会擅长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去在那些行把这个你比较擅长的事情发挥成你的优势，是吗？
对、
就是、
对。
如果你已经听到了这里，那我想很开心的告诉你，以上就是执行者第一期的播客节目。下期我将带大家走进一个海归白领的世界，他曾在德勤做过咨询师，现就职于腾讯。那接下来请欣赏为期40秒的彩蛋内容。
嗯，现在好了，刚就有一点点嘈杂，现在 OK 了。
刚刚是我的猫在。
你的猫，天哪，你居然也带有一只猫。
对，
所以你是猫奴吗？
你可以说我现在是猫奴吧，而且我还有两只猫，但是其实我一开始并不想养的，但是莫名其妙就养了。